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拉基书第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马拉基书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我们今天要看旧约的最后两章，马拉基书三到四章。马拉基大概是在尼希米的时代做先知，我们上次有讲到他是跟哈该、撒加利亚同为复兴先知。那在巴比伦被掳以后，以色列复兴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马拉基书第三章聚焦于末世信息，那主要是回应第二章第十七节以色列人的质疑。那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以色列人说了两句让主疲惫不堪的话。第一个就是，行恶的都为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他也喜悦他们，也就是那些作恶的人，神居然看他们为善，所以我们怎么过活，怎么选择，好像在神看来都是好的，都是没有关系的，你要怎么活就怎么活，你要怎么过就怎么 过，甚至于人怎么样看待第一个生命的神圣性，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包括他对婚姻的看法，对性，对神的话语需不需要遵行，他们当时都觉得主你都不在乎，这些好像都无所谓。这是他们说的第一个让主疲惫不堪的话。那第二个，他是跟主说，主你的公义在哪里？以色列人觉得困惑，他同时在质疑神，因为他们觉得神在执行公义上面神失职了。主说，真的吗？你们真的想问我这个问题吗？那我就要用马拉基书第三章借着先知马拉基来回应你，也就是如果我的公义真的临到，那首先要受审判的就是你们。所以你知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你要小心，你所有所求的事情可能第一个会临到的是你自己。那我们先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到六节，讲到末世的先锋使者。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主说，好，我要回答你们所说的我的公义在哪里的这个问题。公义在哪里？也就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那这个使者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像炼金之人的火，他要炼尽这个国家。那当他要炼尽这个国家的时候，对那些愿意说是主是的我愿意悔改，主是的你才是神，我们都得罪你了，对这些人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对那些人说 No， 我没有错，你是谁呀？那对这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其实就是个坏消息。很可惜的，就在当时神借着马拉基所说的这些话，他的对象其实是对犹太人说的。当然这个真理也适用于万国，但这里特别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那在这里提到这个使者有双重的应验。那第一次是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两位使者就是耶稣跟施洗约翰，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两位使者就是以利亚跟耶稣。所以在这里第三章第一节明显指的是施洗约翰，但是到第四章第五节那里的讲的那位使者就是以利亚。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加百列说，约翰是带着以利亚的灵跟能力来的，所以约翰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目的来预备主的道路。所以第一节第一次应验指的是施洗约翰，完全的应验是在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也就是以利亚跟耶稣。所以三章第一节第一次的应验是耶稣带着以利亚的灵降临，预备耶稣的道路。那这节经文完全的应验，也就是以利亚会再一次的回来，为耶稣第二次的降临，末世的降临来预备道路。那什么叫做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群做先锋的人，也就是以利亚跟约翰，他们是预备人心，预备老百姓能够明白耶稣和他的领导，还包括他令人兴奋的能力跟神迹，当然也包括在末后的日子他那个可怕的审判。那我们预备神的道路，也就是我们预先预备人心，让他们明白神这个可怕的审判的日子会带来最大的救赎，以至于当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不会被冒犯。接着他继续说，主会突然的来到他的圣殿。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忽然来到他的圣殿。耶稣第一次忽然的来到他的圣殿，亚拿跟西面在圣殿里面，因而耶稣就突然出现了。而耶稣就是这位立约的使者，新约的中保。那耶稣将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样忽然的再一次来到他的圣殿里面。那我们从第三章二到四节里面看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将要洁净他的子民。所以在第二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也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他将带着热心，他要彰显他的大能，所以所有反对他敌对他的人将在神的能力当中，他要承受审判。而这些爱慕他等候他顺服他的人，我们将要经历耶稣的完全的救赎。他说谁能够立得住呢？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谁能够凭自己的能力站立？因为耶稣第二次再来跟第一次是不一样，第一次他其实小驴驹是千千辈辈的进来， 他要救赎我们，他第二次再来，他是要审判所有世上一切的罪，审判敌基督。他来的时候是像一个大君王一样，带着极大的能力，所以谁能够站立得住？他像炼金之人的火，也像漂布之人的茧。那这里用了两个洁净的比喻，火跟茧。那你知道我们常常在用火烧的同时烧铜器铁器，你会去敲打让金属可以成型，所以意思就是说不但有火烧热度，而且还有极大的压力。那在那个时代没有洗衣机，他们是用碱来搓洗的动作来洁净衣物，所以也就是说到他要洁净利未人，也就是领袖阶层跟以色列的全民族。那五到六节就开始讲神要洁净的是什么，也就是他们这些背约违背跟神立约的这些罪。好，我们看到第一个行邪术，第二个犯奸淫，说谎，好，剥削劳工，当然剥削劳工就是指的寡妇跟孤儿，第五个还有拒绝帮助外邦人。那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离谱呢？会犯这些罪，其实整个的根源就是因为不敬畏神。但是第六节神宣告，虽然你们不敬畏我，但是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这个立约的使者弥赛亚，当他再一次回来之后，他不仅是宣讲这个信息，而且他要完完全全的执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罪神都要审判。而我们作为先锋，我们要提前要宣告神所要做的事情，以至于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人就明白，他们就有悔改的机会。而先锋，我们除了强调神的审判的可怕，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提到审判当中所带来极大的灵魂收割、极大的救赎，以及神极大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家人，这里讲到，当神要来审判的时候，这个立约的使者是忽然来到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觉得我明天再服侍，我明天再奉献，我明天再去爱神，我明天再去爱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明天，因为立约的使者是忽然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求主我们每一天都做这个预备。那第七节神就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结果怎么样？以色列人就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呢？你要我们转向您的什么才是转向？结果神就说话了，他说，你们若要归向我，就从金钱的问题开始，也就是归还你们当纳到耶和华殿里的这个奉献。你要知道，在尼希米离开的这个期间，百姓就停止奉献了，以至于利外人，就是这些唱诗班的、守门的、敬拜的，就没有办法维生了。他们只能去农田去谋生，这在尼希米记十三章有讲到。所以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在这段时间，他就发出呼声，也就是责怪他们忽略了神的殿。所以亲爱家人，这里提到以色列人问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归向你？很特别，神没有说所以你要来敬拜我啊，你要来，神就说金钱。所以亲爱家人，金钱的使用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否真正的尊重他在治理全地跟他是全地的主的一个表现跟表达。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爱神却不顺服他在财务上的主权，也就是神给我们十分，我们只是献上十分之一归给他，归给利未人，归给神的家，而这十分之九神会让我们保存，但是有的时候神会特别的要我们做一些特别的奉献、特别的帮助，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完全的顺服？你要知道，在耶稣时代啊，其实信徒就有金钱的捆绑跟金钱的问题，所以耶稣指出法利赛人拒绝他，是因为他们太爱钱财。所以在路加福音16章13节，耶稣就指责法利赛人，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这一切就嗤笑耶稣。所以在耶稣的时候，他也就已经挑战法利赛人，你不可能又爱钱又拜神，却是又说自己是爱神的。所以在这里神说，你们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们。那以色列人问说，我要怎么归向你？他说，好，第一件事情，十分之一。 那他们第一件事神挑战他的就是，那你是不是当将献给耶和华的这十分之一你要献上，你这才是尊耶和华为圣，尊耶和华为你生命的主，为唯一的真神，而且相信他的主权，相信他的带领，也相信他的爱，跟相信他的供应。那以色列人因为不奉献这个十分之一的供物，他抢夺了理当献给神的这些财物，结果呢，他们导致了土地受到咒诅，农业失败，牲畜疾病，干旱，蝗虫也会来吞吃。所以到第四节神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如果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你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于无处可容。亲爱的家人，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节经文神挑战我们可以以此来试他，神罕见的挑战他的百姓说，你来试验我是不是一个守信用的神，我是不是我说的话我就会遵守。神接着说，如果你们在金钱上信任我，我会亲自证明给你们看我的应许是可靠的。所以当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说，我会让你们经历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田间的葡萄树未熟之间也不掉果子。其实这里都讲到一个经济的供应，只是那时候是农业国家，所以神用这个来形容，让他们可以有收成，有收成就是他们的财富。所以现在亲爱家人，真的你经济上有困难吗？我觉得今天神在邀请我们，他挑战我们，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他是不是一个守约施慈爱，他话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而且当我们在金钱上面信任神的带领，相信他的美善，相信他是我金钱的主人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心归向他。你会觉得钱能够代表什么好俗气？我告诉你，钱真的能够衡量出来一个人的爱。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十分之一，我真的鼓励你赶快踏上这个祝福的道路。如果你已经十分之一，我挑战你，让你金钱成为你另外十分之九的主人。当我们真心的去顺服，诚实的去奉献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去操练会脱落的，就是你身上贫穷的灵，害怕，而我们可以经历的就是神的供应。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讲到抱怨跟忠心的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假装悔改进食，却因为没有财务上的立即改善，他们就很失望，就说服侍神都是突然的啦。那他们认为说，骄傲的人反而被祝福，行恶的人升高，有地位有财富，甚至于挑战神，他们好像也没事。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进入那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神都在记录我们所讲的话。所以如果你都是埋怨，好像就觉得主你不公平，主你不需要侍奉你，好，侍奉你也没有什么好处，真的是突然的。我跟你讲，你说这些话都是不被纪念的，但是是要受审判的，就是我们不幸的恶心。而当我们在这边分享神的信实，我们敬畏他，分享他的所事，我们思想他，恩感谢他以前已经所做的，来数算他的恩典。当我们这样子彼此谈论的时候，神说他全都要记下。我读到这里好感动，亲爱的家人，你每一个赞美，你每一个在信心里面的回应，你每一个对别的弟兄姊妹的鼓励跟宣告，说神是怎么样，神都记在他的小本本上面了。神说这些人必属于我，神要公开向列国宣告以色列是他的产业。当你这样子谈论，这样子敬畏神的时候，这样子去诉说，去思想的时候，神也要宣告你是他的产业。所以好不好，我们彼此激励，改变我们所谈论的，改变我们所说的，改变我们所思想的。当我们顺服神的话去说，去想，去相信的时候，每一句神都记下来了。接着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令人兴奋的一章，神应许他的医治，而且他要将以色列的渔民整个带入到合一里面。当然是对以色列说的，也是对教会说的。好，第四章一到三节讲到主的日子会带来审判跟荣耀，四到六节以利亚将要来转回整个神子民的心，让我们可以归向我们的父亲。 第四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行恶的心如碎河，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所以神形容他自己是烧着的火炉，你知道烧着的火炉是怎么样，温度很高，所以在这里形容我们的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的强度，以及他对所有罪恶的那个审判的强度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审判像是一个烈火一样，而且要烧掉一切的不义到什么样程度，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也就是他要完完全全的毁灭，不留根也不留枝。那他所针对的都是狂傲跟行恶的人，那当然在末世特别指的就是敌基督的军队。而神把它烧掉没有根也没有枝子了是什么意思？神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除灭，不可能春风吹又生，也就是说到敌基督的系统完完全全的被瓦解，而神的系统要完完全全的来取代。第二节，而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同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公义的日头讲到弥赛亚耶稣，他如太阳带来光明的生命，带来身体情绪灵性社会经济农业一个全面的医治。那这里讲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其实光线原文做是讲做翅膀，也就说到阳光的光线结合起来形状像是一个鸟翼，鸟的翅膀，也就象征着耶稣的荣耀与医治会迅速的铺盖全地，那以色列的渔民也将从围困当中得着释放，如同圈里的牛犊一样，这个跳出监牢的圈跳出去了。亲爱的家人，那将是欢欣得胜的一天，而且充满了喜乐与丰盛。最后我们看到他讲到一个角色的翻转，那这里讲的不是诗意的一个预言，不是写诗，而是一个很实际会发生的一个预言，也就是敌基督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周围被神审判，许多尸体焚毁成灰，那以色列将践踏敌基督军队的灰烬，那这是一个极大的翻转，从被围困到反而践踏仇敌，所以我们要践踏恶人啊，他们像灰尘一样会在我们的脚掌之下。所以不管敌基督多么的强盛，怎么样围攻，你真的觉得你肯定这次要没了，肯定这次不可能翻转了，但突然之间神就要做这个反败为胜的工作。第四章四到六节，我觉得旧约结束在这里真的很令人感动。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神在这里呼召我们作为先锋，作为神的使者，神希望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应用这两件事情，同时也要宣告跟宣讲这两件事情。第一，神要我们尊荣摩西的律法，换句话说也就是尊荣神的话语。那第二件事情，神要我们接受以利亚的这样子的一个先知事工，也就是以利亚像是先知一样，他为神预备道路，我们要接受神所差派的这个使者。那很特别，提到摩西跟以利亚，摩西讲到律法，讲到神的话，以利亚讲到他身上的先知的恩膏，行神迹的恩膏，好像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两个人的名字被提到，似乎是在强调我们要来接受神的话语，同时我们要来接受来拥抱圣灵的工作。而在第二次降临之前，神要差遣以利亚，那为什么特别提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个，他呼召人悔改，他当初对抗耶洗别，那他对抗他那一代的偶像，也就是偶像的崇拜系统，是一个假的崇拜系统，对抗假先知。亲爱的家人，对抗假先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假先知通常不是那些很奇怪的人，他们往往是非常有能力口才好很酷的人，而且有一大群追随者，而且他们非常的有影响力。而你知道末后的日子最大的偶像崇拜，最大的假先知就是敌基督跟他的假先知。而以利亚 是专门呼召人悔改，而且对抗这样子权势的。那第二个以利亚做了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以利亚行了大神迹，这是也是其中他一个代表。那他怎么样行这个大神迹？以利亚积极的常常的进食跟祷告。所以神这里讲到他差遣以利亚，不只是在他前头行，好像为神预备。事实上神也渴望以利亚可以成为今天教会一个效法的榜样。第三件做的事情是在旧约没有提到的，但是却在马拉基书提到的，也就是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真是太奇妙了。圣灵要大大的释放先知性的恩膏与能力，要激励属灵父母，包括属灵的领袖，我们要转向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在这个无父的时代。神将要在全地以神迹奇事彰显他对孤儿的热情跟关怀。神将借着以利亚与成千上万类似的人都被呼召成为以利亚的属灵父母，来显明我们的神他是孤儿的父。他将感动属灵的父亲，当然也包括母亲，主动的以谦卑还有愿意花时间跟金钱跟情感投资在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跟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亲爱的家人，这将是历史上最荣耀的工作之一，它会带来一个家人的合一。为什么家人的合一？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就要因着父亲的改变而转向父亲。亲爱的家人，这是末后的日子一个最伟大的运动了。我自己就是神这样子工作当中的一个受益者，多年的时间神医治我里面的孤儿的心，好，包括我的属灵母亲，好，甚至有的属灵父亲，真的他们都投资时间心力在我们这一代的传道人的身上，让我们的心可以再次真真实实的转向父亲，不只是一个他是我的老板，他是我的属灵领袖，不是一个害怕跟距离不得不顺服。亲爱的家人，当你这一块孤儿的心被医治的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享受，你真的会开始享受跟你的属灵权柄在一起，而且 so appreciate 这样子的感恩，你有一个属灵领袖可以成为你的遮盖，因为这个遮盖又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母亲，他将要代表父神来牧养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只是回转向他们，也回转向我们天上的父。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要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圣灵将感动我们这些做孩子们，要回应我们上一辈上一代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爱跟投入，以至于我们说我们甘心乐意去顺服。我最近常常想到旧约里面的爱的奴仆，我每次想到这里我都流泪，我觉得真的，今天即使我有自由可以选择不要去做，不要去担这个责任，我都甘心像那个爱的奴仆，我是自愿的走第二里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投资的这个爱跟关怀，让我很渴望要回应我的爱。而同样的，当我从我的属灵父母领受的这样子的爱的时候，我也开始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父母，我就开始愿意投资我的心力，我的金钱，我的时间在我的下一代的身上。我也看到当我这样子投资的时候，他们的心怎么样的转向我，不再是害怕，不再是律法，不再只是责任，我只要有一个什么事，他们全都要来帮忙，甘心乐意的，即使他们也需要牺牲他们的时间，他们的金钱跟他们的心力。亲爱的家人，这是神要做的一个合一，我们都开始要享受我们一代一代的关系。在这个合一的里面，亲爱家人，没有一代需要从头开始去打拼的，我们永远是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继续往上建造，去完成神的旨意。而这个合一，这个相爱，会让你的灵得到安息，让你找到这个家。我觉得这是神在这个季节一直到主回来之前最伟大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末世你有没有看到仇敌一直破坏婚姻，产生很多的孤儿，所以你看不管是在校园在各地， 一有什么不高兴，对国家有什么不高兴，对领袖也不高兴，他们做什么？示威、反抗，甚至有时候暴力。同样的，产生很多的孤儿，所以他们就产生一些暴力。同样的，一个孤儿的世代，等他长大之后，他就变成一个缺席的父亲，因为他是孤儿，所以这个咒诅就持续的一直下去。但是神说，真的当以利亚来，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就是这个孤儿，做父亲的孤儿也是被神医治之后，他是心转向儿女，儿女因着这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转向父亲。我们进到这个合一的里面的时候，神说真的这个地的咒诅就可以被除去了，他就不再来咒诅遍地了。亲爱的家人，你渴望复兴吗？你渴望你的家改变吗？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神要做在我们当中的。如果这是你渴望得着的，你可以跟主求，主来医治我，我做父亲的，我渴望我孤儿的灵可以被医治，我的心可以转向我的儿女。做儿女跟主说，主，我渴望我孤儿心可以得医治，让我的心可以转向我的父亲母亲，包括我的属灵父亲母亲，甚至于在各个方面你所设立在我生命里面的领袖。这是神他在回来之前，他的圣灵要做极伟大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只要你要敞开呼求祷告，神的医治一定会临到你，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神的医治临到我。如果你已经被医治了，你知道你 ready 了，亲爱家人，成为那个以利亚，甚至于如果你是牧者，带着你的教会成为以利亚的教会。我的牧师江牧师就是这样说，我们教会每一个人